亚当、夏娃在古代的记载。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造和我们人类起源的真实记载。上帝是其作者，摩西是执笔者。创世纪不是一个书写下来的传说故事，正相反，它是创造主自己的目击见证，直接交由摩西写下来的。在这卷了不起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亚当、夏娃的创造中，充满着上帝用最奇妙的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生命的记载。人类得到的应许，拥有一切美好的和荣耀的事物，却拒绝了他而去拥抱败坏和羞辱。属肉体的世界挑战神话语的真理，并一再堕落了。他们敌对神，而得到自身的败坏和永远的刑罚。他们所发明的错误的宗教体系，不能带给他们满足或者什么承诺。他们选择事物代替神的道德标准，污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和那些他们最爱的人的生命。他们建立了巨大的伪科学大厦，以挑战神的真科学，却一再地发现他们的错谬。他们的哲学家和学术权威提供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选择，却偏离神的目的更远，更失败。神对人类的病提供了解药，这解药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一个全新的，耶稣称之为重生的生命。你准备好缴械降服于真理和创造你的神了吗？在这个新的神的国度里，我们被应允得到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10:9-10里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大好的机会，今天就是你的。请点击更深经历耶稣，就能够找到进入神的国的简单步骤。现在就是今天的主题。神说，创世纪5:1-2，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创造的，并且创造男，创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神说，创世纪2:7，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说，创世纪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神说，创世纪18:27，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神说，约伯记10:9，求你纪念创造我如钻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神说，约伯记34:15，凡有血气的就一同灭亡，世人必归于尘土。人说，圣经只是一代代传流下来的神话故事，不要对它太认真。现在来查看记录，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和否定的声音呢？属肉体的人拒绝承认超自然的创造，即使是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耶稣慷慨，其原因是在于约翰福音3:16-21，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叫定世人的罪，乃是要让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备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属肉体的人一定会继续否定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把他们明显的错谬隐藏在高科技俗语的海市蜃楼下。 这些俗语即使经过解释，仍然是一种幻想。如果一个人已经认知了真相，那么他就有解释的责任，他必须面对解释。相信谎言是很容易的，这是我们遗传的特点。我们的女祖先夏娃就因为相信了谎言，吃了禁果。我们的祖先亚当也跟着他的引导，从那以后一直是这样。妈妈、女儿、爸爸、儿子都是一样，很容易相信谎言，这是遗传的。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打破罪和死的捆绑，那就是放弃先祖亚当的本性，而重新出生，从于神的家里面出生，别无他法。在英王詹姆斯签订本圣经中的经文是无误的真理，是由神的手亲自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在神说人说节目中，有大量文章已经用文本和流动音频收集文档来确证神的话语的精确。每个星期四晚上愿神的节目其中数量又增加了一个，赐给你们，感谢你的访问。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造和我们人类起源的真实记载，上帝是其作者，摩西是执笔者。创世纪不是一个书写下来的传说故事，正相反，它是创造主自己的目击见证，直接交由摩西写下来的。在这卷了不起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亚当夏娃的创造中，充满着上帝用最奇妙的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生命的记载。在这个网站上完全证实人类超自然被造的各种发现是势不可挡的。以下是一个大致的罗列。确实，人是从尘土造的。新闻周刊的头版头条说，生命源自于泥土，查看本网站。人从泥土而来中的令人震惊的对圣经的确认，重新查考令人惊讶的关于亚当的肋骨、干细胞和先祖亚当夏娃创造的记载。神说人说的专题特别写的是亚当的肋骨。重新查考文章亚当永远将活着里面有对永远的生命染色体的异端，甚至是安妮特人的令人震惊的深刻的析透。探索神说人说的特写，亚当和夏娃，分子生物学的发现，以及使进化论非常的头痛。所有世界种群都有一位女先祖和一位男先祖，线粒体 DNA 显示其变化比预期的要快得多，这就引发一个进化论测定年代的问题。首先，进化论认为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进入了世界历史的年代是在100万年前，然后是20万年前，然后是10万年前，再后是6万年前。第二， Chris 博士认为人类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请查看线粒体 DNA 和年轻的男女先祖，你可以相信信靠神的话语，证明创世纪的记载精确性的科学发现是令人敬畏的。但更多证据不止于科学。亚当，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红土，曾经有生命之气吹入他的鼻孔，他铭刻在世界各地人类的历史的记忆当中。下面的记载不是神在创世纪中的直接记载，却是以口头的方式从亚当到他的直系子孙再到后来的世代流传下来的。下面一段摘自于汤多·嘎里的书《旧约神话、传奇和风俗》的这本书。这种说法却拒绝不仅局限于圣经，美索不达米亚人也曾经设想人用这种方式来创造出来。在阿苏尔亚述早先的首都发现了楔形文字中的女神阿露露，就是用泥土造出了人。根据专家的说法，这个女神同样也造了史诗《吉尔加美什》中的英雄恩奇都。在希腊人中也流传着类似的传说，据说普罗米修斯用福斯斯那地的帕诺斯佩斯的河水的泥土混合造了第一个人。在哈达斯的亚剧中，一个老巫用辛辣的言辞指责一个闯入他妓院的人，说他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泥土造的。墨尔本附近的澳大利亚的黑人说，创造者邦杰 用一大刀砍了三块巨大的树皮，他在其中的一块上面放了一些泥土，并用刀把它弄成混合的硬度，然后把泥土的一部分放在另一块树皮上，并且做成一个人的形状。首先他做出脚，然后是腿，然后是身子，然后是手，然后是头，这样他分别在两块树皮上都造了一个泥人。他很满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围着他们跳舞。下一步他用桉树多纤维的树皮做了头发，粘在那个泥人的头上，然后他又打量他们，很满意自己的工作，又高兴地围着他们跳舞。然后他让他们躺着，使劲地吹气他们鼻孔里，使劲地吹气在他们的鼻孔里、鼻子里、肚脐上。不久他们就开始动、说话，并站起来成为发育成熟的人。在塔西提岛广泛流传的传说当中，第一对人类是由主要的神泰吾创造的。他们说他创造了世界以后运用红土造了人，而那他一直是人的食物，直到面包果酱被造出来的。不仅如此，有人说有一天泰吾叫这个人的名字，当他来到的时候他让他睡着了，在他睡着的时候，那个创造者从他身上取出一块骨头，用那个人的骨头造了一个女人，给他做他的妻子，这一对配偶就成为人类的祖先。这些故事是由早期的去塔西提岛的传教士的人从当地的人那里听说的。记录这些故事的教士们对这些我来说仅仅是在背诵摩西在创世纪里的记载，他们可能是从一些欧洲人那里听来的，我从来不太相信他们。虽然他们一直对我说的任何外国人到达以前他们就有了这些传说的事情。在复活节的岛上爱丽丝群岛有一个，他们说奥里亚亚神用泥土造了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模型，当他们让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了生命。他叫那个男人叫特帕帕，叫那个女人叫做特塔塔。马勒库拉的当地人是新赫布吉尔人的一支，给伟大的创造者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波哥。他用泥土捏成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在新几内亚群岛的努胡柔的居民说，他们的祖先是一个由至高的神杜阿德勒用泥土造的，他向泥人吹进了生命之气。棉来老岛东南亚的一个异教的部落巴哥坡说，在起初有一个迪瓦塔创造了海和陆地，种植了许多的树木，然后他拿了两块泥土做成了人的样子，向他们吐吐沫，他们就变成了男人和女人。在印度东拉坎的部分地区，吉大港山区广阔的地面生活的库米尔人告诉勒温船长下面造的人的故事。神仙创造了世界、树木、爬行动物，然后他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用泥土做成了他们的身体。但是每天晚上他工作完以后，一条大蛇来趁着他睡觉的时候把这两个人的形状吞吃掉。这事发生了两三次，神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必须整天工作，不能在十二个小时以内做成一对人形，而且如果他不睡觉他就会很没有力气。叙述者想到一些可能性的，所以就像我说过的，神没有办法了。但最后一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先造了一只狗，把生命放在它里面。那天晚上当他做完了人形以后，他让狗去守着他们，当大蛇来的时候，狗叫起来把大蛇吓跑了。未信者的记载继续下去，所以哈马坎迪他的意思是施显婆，他派了一只乌鸦去为他找了一个红土的蚁丘，这只鸟在杜贝尔山中找到这样一个蚁丘，于是那神到当地修好了它，并且拿了一把红土做了两个东西，形状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现在转到非洲，我们在白尼罗河的西卢克人中发现泥土造人的传说，他们巧妙地解释了不同种族的不同肤色源于造他们的不同颜色的泥土。他们说创造者越用 当地的泥土造了所有的人，当他们忙于创造的时候，他在全地游行，在白人的土地上，他发现一块纯白的土或是沙，他用它们造了白种人。然后他来到埃及的土地上，用尼罗河的土造了红色和棕色人种。最后他来到希克卢人的土地上，找到了黑色的泥土，造出了黑人。在西非多哥的艾维人部落当中，他们觉得神仍然在用泥土造人。当他们用水弄湿揉好了泥团，外面仍然有一点水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倒在地上，那样他就造了坏人和不顺从的人。当他想造好人的时候，他就用好的泥土来造好人。印第安人亚历桑那的另外一个部落宣称，创造者将泥土放在自己的手里，把它和自己的身上的汗混合起来，把它揉成一团，然后他向泥团吹气，直到他们活起来，成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路易斯安那的纳切斯蒂安人有一个祭司告诉杜勒，神捏制了一些泥土，就像陶匠用的那一种，用它做成了一个小人，然后查看它，发现它被做得很好，就吹气在它的身上，于是小人就有了生命，并且慢慢长大，活动，走起路来，发现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创造的人。古代历史的学家、作家在他的454页的书中，《文明的起源》中也参与了关于亚当和泥土的辩论。在这一段里，他引用了阿塔达的里面山脉富有矿藏，特别是阿塔达因此而著名的金子。阿塔达的城墙被抹上一层厚厚的从山里采来的红色的褐石，那座山被称为库尔哈苏拉。我们能看到在靠近苏尔曼的一座红色的山，在史前时代这一地区被证实的考古遗迹中，红褐石是用来遮盖死人遗骸的物质。确实亚当的名字红土也许和这种仪式有关。再次罗林写道，在这里阿平这个词由于诗词的原因被翻译成尘土，但这个词也有泥土的意思，所以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传说的两者都是人是泥土造的。怀疑论者觉得挑战神的话语是很舒服的，但仅限于最了不起的部分。这个专题只是神话语的另外一个证据，把你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神说，创世纪5:1-2，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创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神说，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说，创世纪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神说，创世纪18:27，亚伯拉罕说，我虽是尘土，还敢对主说话。神说，约伯记10:9，求你纪念，制造我如钻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神说，约伯记34:15，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间必人归于尘土。人说，圣经是一本一代代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书，不要对它太认真，现在你已经看到记录了。